今天我们再次开始主日学在疫情当中，神给我们平安，也给我们足够的供应透过网络和这边两位弟兄的奉献和摆上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主面前一起来分享所有的侍奉都是在主里的同工，都是神的工作，也求神纪念每一位弟兄。那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主日学的雅各书我们前面讲完了传道书，这次讲雅各书。我在这个传道书和雅各书的第一课的时候呢，我曾经提过一个说法，叫做启示录呢是不能讲因为呢很多的困难。雅各书呢叫做不敢讲，因为雅各书里面呢提到一些的内容，对于我们活在地上的人，特别是犯罪以后在亚当里有罪的人来说呢，我们讲雅各书呢有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卷书呢在这个解释上面就出现了很多的版本，比较多的倾向呢是叫灵异的，讲到雅各书呢是说上帝和以色列的爱，基督和教会的爱。那我自己呢就提到这个问题我个人不觉得，那一个是本身雅各书本身的内涵没有清楚的来表现这个，然后在雅各书当中所有的内容在圣经其他的书卷的当中没有得到任何的认可，说他是讲上帝和以色列的爱，基督和教会的爱，没有。那另外一个要点呢，就是所罗门当他写诗歌的时候呢，雅歌呢叫歌中之歌，所罗门作诗歌1000多首，那这个雅歌呢只是他诗歌当中的一首。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呢，我们也不能说他那1000多首都是讲到上帝和以色列的爱，那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有点勉强。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需要重申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是爱的概念。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爱这个词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存在，如果你查中国的古代的史，古代的一些文学爱这个词强调的是很少，有提过，那其他民族当中呢也很少，比较多的呢是希腊的这个说法，大概把爱规划成5种。那在这一个题目上为什么会有问题有困难？因为本身人对爱的认识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人不能够很好的表达有关爱的事情？因为人已经离开了那个爱的一个本源，那个本源呢是上帝。那圣经说呢，神就是爱，上帝是爱的本源，神的爱是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互动的爱，神的爱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蛮有恩典的。那这个是上帝的本性之一，是叫做爱。那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真正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开启，以我们人的罪的本性来谈论爱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一定会在爱的描述上会出现问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在外邦的背景，有关爱的描述会出现非常多的混杂在一起的，基本上你是摸不着头脑的那些的描述，有很多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人活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人非常渴慕爱，但人呢又找不到真正的爱，人也无法活在那个真正爱的里面，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只有基督徒，只有在圣经当中才有准确的答案。那对我们罪人来说呢，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和领受上我们仍然有难度，就好像我们对神的道的领受，对神的本性的完全的认识我们有难度，但是神给我们的足够我们在得救的道路上跟随他，给我们的是足够在真理上面的清晰，那这个是绝对的。他给我们的爱也足够来表达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也是绝对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来讨论有关爱的事情。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想把这个有关爱的事情的大的框架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也许可能没有时间进入圣经的内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移到下一课。那我就想先把这个爱的大的框架要讲清楚，到底这个爱是怎么一个框架，我们怎么去认识，从哪些角度去认识，那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爱只有一个词，它叫做 ahab， 那就是 to love。 如果从英文的角度，爱只有一个词，不像在希腊文化当中有五个爱的词，那都是后来外邦背景的，他们以自己的背景去领受，应当说不是直接从神的启示来，是从神所造的普遍恩惠的这个层面领受。那这个领受当中呢，会有问题，甚至会有错误。那这个爱的这个事情，首先它的源头是从神来，没有神，人不可能有爱。神造了人以后，把他的形象样式赐给人，所以人有爱的可能，人也有爱的渴望。因为神把他的形象给人，爱本身是美好的。那这件事情，那另外呢，爱又是永恒的，是美好的，是永恒的，是圣洁的，是人的心灵深处最重要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为什么呢？因为爱是永存的，那个信心那个盼望，当我们真正进到永恒天家的时候，那些都结束了。我们看到信心的果效是灵魂的救恩，我们得着了福音的盼望，进入了永恒的天国。那在永恒天国当中，永存的长存的就是爱，神对人的爱，人对神的爱，人和人之间彼此的相爱，那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永恒的。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来看有关爱的问题。那上帝的爱，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就那些的内涵，圣洁的，公义的，美好的，恩典的，舍己的，那这是神的爱，我们认识到了这么多。然后呢，我们讲到人的爱，那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有爱。那爱呢，必须是在互动当中才能够实现的，爱是一种的互动啊，人说人爱自己，人爱自己呢，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的互动。但是呢，人爱自己呢，并不是真正的从神来的那个爱的本相，爱一定是互动的。那个人爱自己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有可能或者说导向的一个方向是私欲啊，并不是真正的那个爱的本意当中那种美好的。那爱呢，一定是互动的。那对人来说呢，人的爱呢，我把它分成几种，大概是三种。一种呢，我先把人和神之间的爱呢，我把它放下，那这个是核心。如果没有人和神之间的爱呢，那其他的爱都不可能存在，那这个是核心，先放下。然后讲到人和人之间的爱，那人和人之间的爱呢，我把它又分成三种的情况。一个是亲情，那亲情之间是有爱的成分的，我们跟父母之间，我们和儿女之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亲情，这个是爱的一种爱的表达。那第二种呢，是友情，是在亲情之外的其他人，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是爱情，人和人之间的爱情，那这个仅限于单独的男女之间。那亲情的爱呢，是家庭有个范围，友情的爱呢，从某种意义上是没有范围的，所有的人和人之间都可以产生友情和之间的爱，那这个是普世性的。爱情一定是单独的，而且是男和女之间，一男一女，那这个是上帝造人以后呢，给人所设立的人和人之间的爱的这一个情况。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再回头看，因为呢，在这个近代教会有一种说法，他们说呢， 圣经是上帝写给信徒的情书，我个人对这个说法我是很有保留的。因为讲到情书呢，通常我们是指爱情，是指一男一女之间的那种纯真的爱情。那上帝对人的爱绝对不狭窄在这个范围，我们也不能把上帝和人之间的爱限制在这个范围。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合宜的一种的解释。那这种说法我不知道谁说的哈，我个人是觉得很不合宜的。那这是一个情况。那三种的情况是讲到人和人亲情、友情、爱情。那这个之间呢有区别，有相同，但在本性本意上都应当是和神的性情是一样的，都应该有圣洁、美好、恩典，这个都应该有的，公义，这个是都应该有的。那这是人与人之间大的范围。那另外一个呢是人与动物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呢，这个爱呢就和人和人之间不一样。人和人之间的爱呢是心灵的互动，是存到永恒的。人和动物之间没有心灵的互动，人和动物之间是一种的喜欢，是一种的心情，是上帝造了动物叫人管理看守，动物和人之间有一个约，亚当给动物起名字是与动物立约，所以人呢会去喜爱动物。这个和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的爱呢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人会爱小猫、爱小狗、爱小鸟，也会爱大象，甚至会爱老虎、爱狮子都可以。那这是上帝所造的造物受造之物和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呢就不能用人和神之间的爱和人和人之间的爱来表达。所以人和动物之间好像是家庭的成员呢，好像是家养狗的，好像跟狗是朋友啊，有这样说法啊，有的跟狗跟动物之间似乎有爱情，这个都是一种的啊，怎么说呢啊，比较比喻性的一种的表达，不是实际有的。所以人和动物之间不可能有人和人之间的亲情，也不可能有人和人之间的友情，更不可能有人和人之间的爱情，这是不可能的。但人对动物的喜爱有没有？有，这是有啊。那人和动物之间有没有互动呢？有啊，这是有的。那第三种爱呢是人对自然界、对植物这种的爱。因为上帝呢造了自然界，造了树木，他说叫人看着悦人眼目，人会喜欢美丽的风景，会爱那个美丽的花朵，会爱自然界上帝所造的山川河流。那这个是单向的，这个也和人和人之间的爱没有实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这个是讲到人有关爱的这几个层面。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我们来切分好以后，我们对爱的认识我相信会有一个层次上内涵上的这一个区别。那这个是伊甸园啊，在伊甸园里面人没有犯罪之前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人犯罪以后这个情况完全改变了。人犯罪以后，人对爱本身的认识产生问题，人的爱的能力也产生问题。首先人对爱没有准确的认识，因为人呢已经不再被神的形象、圣洁、公义、恩典来驱动，人内心是被私欲和骄傲驱动的。所以人的那种所谓的爱常常落入我叫做欲，是欲望，并不是真正的纯正的爱，是人自己的私欲所驱动的那种的欲望，是利己的，甚至是全然利己的，甚至是恶毒的，甚至是摧毁性的。那这个是人对爱的认识，所以人会有私欲，会有恶欲。那这个是人会和爱之间的这个界限会混杂在一起，所以这么一个罪人的状态，他对爱的认识一定会产生问题，对爱的真正的实践也一定会有问题的。 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人在这个爱的挣扎的上面问题是非常大。那这是一个。所以我再次在这里呢，我再次的说，我们对爱要有准确的认识，准确的层次的分隔，我们才不会错用爱这个词。爱神、爱人、爱动物、爱神所造的植物、自然风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把它混为一谈的。爱情就是爱情，亲情就是亲情，友情就是友情，不能把它混为一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要来体会，那罪人呢，他爱是被破坏了，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被恢复，被恢复的那个起点呢，首先我们得到神的爱，并且我们开始爱神。那一个没有得到神的爱和真正爱神的人，他不可能去爱人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这里讲的，所以那个 initially 爱的本源从神来，人犯罪以后重新恢复爱仍然是从上帝来。所以真正得救的人，属上帝的人，他们的爱才会真正有神的爱的性情，那个爱才是真正摆脱私欲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不是这样，包括亲情当中的爱都有私欲的成分在掺杂，这样的情况我听了不少。比如就好像父母和儿女之间都有可能那个爱会掺杂着私欲的，儿女要实现父母的想法啊。我们中国过去有一句俗话叫做养儿防老啊，那有功利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都是爱受到损伤以后所产生的问题。那男女之间的爱情，那当然更是问题多多，所以必须是要回到上帝面前，真正被恢复以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爱，是本着上帝本性的爱。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很熟悉的那段经文，爱是恒久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爱是不喜欢不义啊，只喜欢真理，那爱是永不止息。那这些的说法是爱的性情。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讲过，这个是爱的性情，是人在本性当中恢复到爱的性情的一个表达。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本身的生命性情的改变，那然后你才可能真正去爱人。所以人的罪性必须被上帝的恩典和能力，神的爱挽回改变，人才可能真正活出从神来的爱，然后这个爱在爱人的上面有所表达，也包括对动物的怜悯上面有所表达，也包括对自然界的爱护的上面有所表达，所以这个次序呢就正确。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没有这个得救不爱神的被毁坏的这一个人的性情的当中，错误的不是真正的爱，那就到处都是。我回头就说人不知也不能对爱的方面。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大家觉得很纠结的词，叫做真爱难寻。有很多人说他找到了真爱，所以呢就嫁给了他，结果嫁给他以后就发现呢，这个并不是那个真爱。有的人呢说他找到了真爱，他就背叛了他原来的婚姻，最后呢也没有发现真爱。所以呢一般世人的结论，这个世界没有真爱这样的说法呢既准确也不准确。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说确实没有真爱，对于得救的来说可以有真爱。那这个真爱不是单单男女之间，男女之间也可以有的，亲情之间、友情之间，所有的上帝所造的环境的里面都可以有真爱。那我把这个真爱呢，我呢取了一个名字，我作为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定义 大家蛮听的哈，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你就用啊，就思考，对你没帮助你就忘掉它，因为不是从圣经的原文来的。我把它真爱叫做什么呢？叫做爱他，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这叫做真爱。我的定义哈，我个人的定义哈，供大家参考，叫做爱他，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爱你的家人，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爱你的妻子，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爱你的孩子，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爱你的同事，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爱你的弟兄，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爱你的姊妹，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当你爱他，并且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的时候，你那个爱，从我的领受来说，是真爱。在这个爱的当中，会避免私欲，会避免情欲，会避免很多罪的诱惑。那这个是我个人的领受啊，真爱。你是否真爱他？你是不是让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得着的是否是真爱？那个人是不是让你在上帝面前蒙恩？或者他有私欲，或者拉着你在上帝面前一同犯罪？那这个就是真爱和不是真爱的一个界限，个人的，个人性的啊，我自己做一些思考，做一些很痛苦的思考，所得出来的我个人的一个认识啊，就仅供参考。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回头再讲爱情。爱情只是上帝所造的人，有关上帝所造的人的本性和形象当中，和赐给人的一个生活的部分。爱情这个事情有两个限制，第一，只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第二，爱情这个事情，有关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只存在暂时，不存在永恒。因为在天国永恒的当中，上帝的爱已经把这个爱完全的覆盖了。在天上，耶稣说，也不娶也不嫁，你们乃像神的儿子一样。那个爱是超然的，是绝对超过地上。但上帝呢，赐给人在地上有爱情，这个我们叫了解。所以那个存到永恒的爱，请大家留意，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爱情，是神的爱，圣洁、公义、美好、恩典、舍己，这是神的性情。所以爱情呢，是在这个层面，一男一女。那有关爱情这个事情，在人类历史当中是一件大事情。那我在讲雅各的这个序论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雅各书呢是讲到唯美的爱情，是人类梦想的唯美的爱情。那为什么叫做慕想呢？因为人渴慕向往，但是呢没办法全部得着。为什么叫做唯美的爱情呢？因为在人或者叫做罪人的本性的当中呢，实现不了，是一个想象。但这个唯美和人慕想的是本来上帝造人的给人的美好。那这个爱情谁曾经经历过呢？只有一对夫妻，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曾经经历过唯美的爱情。所以唯美的爱情并不是不存在，是在罪人的当中不存在。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神面前被神恢复，我们和神恢复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在爱的上面，在爱情的上面，我们可以得着神给我们的最好，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是最好的。那这个是上帝对属他的人的恩典。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为什么圣经把雅各书放在圣经的里面，也是为什么所罗门 要用雅歌书来告诉以色列的年轻人，你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爱情。所以这个是很不同的一个地方。那除了上帝所启示从他来的有关对爱情的认识，在一般的世俗的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在整个世界的当中啊，我相信啊，大部分的文学艺术诗歌歌曲电影电视剧都和爱情有关，也有讲亲情的，也有讲友情的，但是很大一个成分是和爱情有关。那有关这个事情的挣扎和寻求呢，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当中，在世界的历史当中一直是有的。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诗经的里面如果我们大家知道曾经有一段话应当很多人都很熟叫做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讲到爱情是人本性当中一种美好的寻求，是很自然会发作的，会发出来的。因为上帝造人本来就给人爱情的这种的本性的有的，所以人追求爱情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如果没有罪的话。所以这是一个追求但是呢，追求当中呢有挣扎，这个挣扎呢也一直和追求共存。在北宋的时候呢，有一段诗词他在里面他讲什么呢，他叫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讲到这个爱情呢让人很痛苦，因为爱的缘故呢瘦的呢连衣服呢都宽了所以呢这个减肥不用健身在爱情上痛苦就减肥了这是一个人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爱情的悲剧非常多爱情真正的喜剧是少的，那个可能也是假的，实际存在的悲剧很多，但是呢也非常触动人。比如说在中国历史当中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一个爱情悲剧，但是那个悲剧呢又很感人，因为那个里面呢表达的一种的情感叫做所谓的真爱所以在中国近代还专门做了一个小提琴曲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非常好听的我也很喜欢听那个小提琴曲那现在我不听了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另外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史上大家如果知道个叫白蛇传的，是到一个地步呢他把这个爱情的引申到动物，说这个蛇成了精以后呢都会追求爱情，这个爱情美好到一个地步是这样的。然后呢在近代呢台湾的这个作家琼瑶写了很多唯美的爱情，实际上是不太存在的金庸小说的当中也描述了很多很令人震撼的爱情，也是戏剧小说。那在日本近代有一个所谓叫失乐园，这都是爱情的那种的挣扎痛苦。然后在西方最著名的我们就知道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爱情的悲剧。那在这个当中呢所展现的是爱情的美好所以莎士比亚呢他曾经对爱情有描述，他说呢爱情呢总是叫人奋不顾身，也总是叫人流泪心碎。这个是爱情确实对人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有个叫C.S.路易斯的，他现在是近代他去世了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也蛮好，他说呢如果你把爱情和上帝化为等号，或者说你把爱情变成偶像，这个爱情呢就会沦落成魔鬼。那这是一种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中的内涵呢 实际上是包含非常多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有了前面那些的描述以后，我对上帝所造的人他的爱，然后所衍生出来的之一人与人的互动的三个部分之一的爱情，从这个单单这一个角度来看，爱情绝对不能等于上帝，绝对不能。那如果等于一定有问题，包括他对爱情的认识都会产生问题。那那个爱情呢，实际上呢就不是爱，是私欲，甚至是恶欲，那当然就是变成魔鬼。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爱的认识。那今天呢，我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呢来讲这个有关这个爱的概念。那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这个对雅各书的认识，包括对爱的认识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呢借着这一段呢能够让我们能够比较多的了解。然后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圣经。今天呢这个时间呢比较有限，我花了一大半的时间讲了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很重要，我必须要讲的。然后呢我们就来看内容。这个内容呢有多少我们就讲多少哈。那雅各书呢是讲到爱情。在雅各书八章的圣经的当中呢，我呢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就是按照它的一般的章节来分，不一定绝对准确啊，但是希望有一些的大的一个概念的总结啊，有一些的这个指引。那在这个里面呢，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讲到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爱的吸引，那爱呢会吸引的，叫做两情相悦。倾心相爱，我给的这个题目哈，爱的吸引是两情相悦倾心相爱的，爱是可以吸引人的，那这个一定是纯真的爱哈，不然的话呢那个私欲的爱也会吸引人哈，那个就很危险，那个可能叫做诱惑了哈，那个不叫做吸引。那纯真的爱呢是吸引的，美好的爱是吸引的，那这个吸引呢是两情相悦的，一定是两个人彼此都能够相爱，然后是倾心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讲一个小笑话哈。这个有些这个不信主的人啊，他们进到教会呢就是为了找男女朋友。然后呢在上个世纪呢，这个真的这个信仰有点问题哈，特别是走灵恩的人，他们号称圣灵的感动，那圣灵的感动就是绝对的。所以呢有一个弟兄到了教会以后呢，他看中一个姊妹，他就跟那个姊妹说呢，圣灵感动我要娶你为妻。然后那个姊妹跟他说，圣灵没有感动我要嫁给你。那爱情一定是两情相悦，从神来的爱情也一定是两情相悦的。所以我对很多年轻人他们有在这个经历爱情的时候，我也他们做一些辅导，你们两个是不是真正的都是愿意的？那经过祷告，这是根基，然后呢两个都是愿意的，这是一个部分。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是倾心相爱，是全心的全然的能够彼此相爱，这个是很重要的。爱情绝对是一男一女完完全全的彼此倾心，超过上帝所设的他所配的那个配偶的限制，那个不是真正的爱，那个是被私欲驱动，被情欲驱动，被罪驱动，那个是危险的。所以呢真正在夫妻当中特别是基督徒，那他说他在外面找到了真爱，我绝对给他予以否定，在我这里我绝对不接受的，你找到的不是真爱，不可能在那个之外你找到真爱，你是被私欲牵引的，你一定在神面前要警醒要悔改。那在这个点上我必须跟大家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当中会受到试探的，包括我一样啊， 一样的哈，我们都会受到试探，但在试探的当中一定要在上帝面前祷告。我回到那个真爱的原则，爱他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你那个真爱真的让他在上帝面前蒙恩吗？因为在上帝面前蒙恩，那个爱所趋向的、所导向的是天国永恒的生命。如果他在上帝面前没有蒙恩，你把他爱到了地狱的里面，你那个爱不是真爱的，那是私欲，那是一种的摧毁，甚至是彼此的摧毁。就好像日本那个失乐园，那他们不信主，我可以理解的啊。后来他们相拥自杀了啊，我可以理解不信主啊，就在罪的当中。但信主的人，你不应该落在这个里面，这是不应该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哈。我今天就讲大纲哈，我今天内容我想可能没有时间讲，要把大纲把它讲完。那第二个呢，是第三到第四章，我讲到爱的美好，彼此爱慕，享受甘甜，爱情是美好的，这一点是绝对的，爱情是非常美好，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男女之间的那种的爱情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那这个是人独有的，也是人男女之间独有的，也是在暂时当中独有的，在永恒当中没有，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包括身体，那在这个永恒当中这个是没有的。那这个爱情的美好真的是美好，非常美好，或者说爱情应该是美好的，你有的爱情应当是美好的，这件事情也在爱情的当中享受这个美好是应该的。然后这个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是彼此爱慕，享受那个爱情的甘甜，是彼此互相爱慕的。那当然我在经文的当中会讲到那个爱慕的内容啊，可能那个文字读起来会有点害羞哈，我也会害羞，因为我们都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了身体的人，所以我们会害羞的哈，我们不能赤身露体的啊，这个是正常。但是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遮盖，在害羞的这个基础上被神的兽皮遮了以后，我们分享出那个美好的东西啊，这个是方向哈。那希望这个对我们有一个好的影响，彼此爱慕。那彼此爱慕呢，享受那个爱的甘甜，所以在这个层面呢是有美好的部分存在的。特别是在夫妻关系的当中，我必须要讲，好的就是好的，享受甘甜就是甘甜，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和罪性把好的都说成是罪，当成一种罪恶感，这个不对。那也不能把罪恶的当成好的，这个也不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上帝赐给我们美好，我们在上帝的美好的范围内，你就享受上帝赐给你爱情的甘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当然有个尺度哈，不是像世人一样那种的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当然也不对的哈，那也是不对的。那是应当有尺度，但是那个尺度呢，就不要过头。本着信心，本着在神面前的平安，本着对神的认识，来享受上帝赐给的爱情的甘甜，这个是可以的，哈，这是可以的。当然在这个里面呢，第二个部分要第二课要和先第一课要有一个这个界限的哈，那是结婚以后的，婚姻之前不可以这样子，这个是上帝给的非常清楚的界限，否则那个爱会出现问题，那就不是在上帝面前蒙恩，那个真爱会出现问题的。最后产生的是 damage， 是危害。那特别是年轻人，你们特别要留意的，那一定要在婚姻的上面忠贞啊，等待上帝的时间，等待婚姻。我跟你说，你那个等待只会让你的婚姻生活更美好，如果你没有等待会更不好。那在这里面要提醒的，特别是男生，男生比较容易冲动，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如果我们把握不好，比较被罪、被情欲驱动， 会产生 damage 的，特别是男性在这个里面一定要守住这个界限。那另外对于女生来说，你呢要两个立场，一个你要知道男生在这方面他有容易冲动的弱点，你呢要给他一个界限。那在这个里面呢，女生要知道他和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你要给他一个界限，或者说你不能把他放到一个他不能承受的试探的地步，那个就是你有问题。 OK， 那这个是有关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在婚姻之前。那在婚姻之后呢，你们要享受夫妻之间的美好。在这个里面我再次要讲男性和女性，做妻子的你要尽你妻子的责任，否则你是把你先生推到犯奸淫的那一个地步的，这个事情你有责任的。因为本身爱情当中这种的美好，彼此的享受，也在上帝面前是守住圣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夫妻关系的里面，圣经清楚地说，在哥林多前书，夫妻之间不可彼此亏欠。那特别是妻子，因为你的感受和丈夫不一样的，你觉得没问题，丈夫那边可能问题已经很大了，那为什么把你放在夫妻的当中，要守住他的圣洁，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敏感，要体会到你先生的需要，当然不能随便放纵，这也是不对的。那这个尺度呢，求上帝给你合一的带领，你要做得刚刚好，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贤德的妇人，那这个是对你家庭对你丈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上帝造夏娃是保护亚当，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保护的部分，这个部分你们要保护住会致命的。所以这个是做妻子哈，这是第二课。那第三课呢，是讲到爱的相思。那爱情呢会叫人相思的，相思是美好的事情啊。那有人说这个相思是折磨哈，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它也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啊。这个中国人说这个小别胜似新婚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上帝造的就是这样，有美好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当中呢主要还是尺度，尺度的把握。所以呢这个难舍难分迷恋思念，这个是爱情的一个特点。爱情会叫人难舍难分的，会迷恋的，会思念的，这是一个点会存在。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要提醒做妻子的，因为呢对于妻子来说，或者说对于这个姊妹来说，爱情可能是你生活当中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对于先生来说呢，他有使命，所以呢你要期待先生和你一样对爱情的投入的程度是100%，你这个期待呢有问题，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你要把你的期待值呢要做调整，调整到上帝给你先生的尺度已经足够就可以了。否则呢你是落在自己私欲的驱动的当中，最后呢你会落入夏娃的错误，丈夫要挟制妻子，妻子却慕恋他，那个慕恋也是挟制，你会挟制你的先生，会挟制他的情感，到一个地步呢你会落在一个私欲的一个嫉妒的当中，那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呢中国有一句话说，妻子叫做醋坛子啊，这个醋坛子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醋坛子呢在不信主的这个当中呢会出现，但在信主的里面呢你千万要警醒的。这个里面呢有两个部分，一个你自己的欲望过头了，第二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你不知道你先生的敬虔，你先生属于上帝的，上帝会对他有清楚的带领，有足够的保守。你不能到一个地步把先生成为你个人的拥有品，你是错的，是吧？从上帝所造的夫妻关系当中，妻子是顺服丈夫的， 所以呢，你不能用你的情感去辖制你的先生，这个是绝对是错的，你不可以这样子。那对于妻子来说呢，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对你有益处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鼓励你的先生追求敬虔。你的先生越敬虔，他越安全。你的先生越爱神，他越真正的爱你。包括没有信主的，你的配偶，将来的配偶，我为什么和年轻人，特别跟女孩子说，你找一个爱主的弟兄，他一定会爱你。如果你单单说找一个爱你的人，这个后面是有危险的，你分不清楚他那个爱到底是不是真爱啊？啊，那个私欲所驱动的爱也可以不顾一切的啊，也可以这个不要江山要美人的，但是那个不是真爱呀。啊，真正的爱必须是爱你，使你在上帝面前蒙恩。所以呢，作为妻子，作为这个姊妹这个角色，我再次说，鼓励你先生追求敬虔，对你、对家庭、对所有的人都是最有益处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要点，请每一位做妻子的，你要把握。没有信主的姊妹要找弟兄要结婚的，你要把握，非常宝贵的这个要点啊，请你把握。相思是正常，难舍难分是正常，迷恋思念都是正常，但是呢，要有尺度，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美好的事情，不要变成一个丑陋陋的事情啊！这个把握不好，会变得很 ugly 的。本来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的事情啊，你把握不好，会变成很 ugly 的，很丑陋的，甚至变成 damage。那这个呢，就全然的得不偿失了。OK， 就这个是我对姊妹的一个劝告。好，那另外一个呢，对弟兄的劝告。如果你知道爱情对于太太或者对你的未来的妻子她的思念是那么的重，你要体会她啊，你不能真正变成一个木头，这个也不行啊。你要本着上帝给你的恩典，在上帝给你的尺度的当中，尽量去体会她的感受，尽量让她的思念的当中呢得到满足，得到那个爱情的美好的滋润，这个对你来说呢也是有益处的，会使你的夫妻关系呢会变得更加的美好，那这个是好事情啊。所以两方面大家都需要被提醒，因为我看明白我就说，我们终归是罪人，我们终归是在上帝面前我们被 damage 的，我们对爱的认识和爱的能力都有问题，所以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逐渐的更正来覆盖，然后在神面前得到最美好的。我再次回来说，基督徒信主的人可以在上帝所造的一切的美好的当中得着最好的，也绝对是超过世人的。所以世人那种所有的宣传的文学艺术当中所说的任何的美丽的图画，我跟你说都是梦幻，只有基督徒能够把比较美好的东西实现在体会在自己生活的当中。所以这个是信主的人你真的是得益处的啊，蒙恩的人。那第四课呢，这里面七到八章呢是讲到爱的迟暮。那爱的迟暮呢是讲到超越一切的爱情是无价的。那这件事情呢只是从爱情本身和物质的比较。那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他特别讲到，你拿一切的财物来换取爱情都是被人家耻笑的。所以呢，爱情的确是超过一切的物质，但爱情绝对不超过神，这一点要知道哈。爱情也绝对不会超过敬虔，一定不是的。那这个呢是和物质的比较，那这个情况呢是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是经常挣扎的事情。那刚才讲到啊，这个爱不爱江山爱美人是讲到物质和爱情之间的交换，这个是的啊，不能用爱情用物质来比较，爱情是无价的，从这个层面是指物质的价值，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这就不是那个我们把爱情放大的太多了。这个有点像C.S.路易斯所说的，你去把爱情变成偶像，那个会变成魔鬼了，那这个就是有问题哈。所以爱情的确是超越的，超越一切物质的，这个是。然后呢，爱情呢，这里面有一个危险，在经文里他说，这个爱比死还坚强，有人会为爱殉道和殉情哈。那这个殉情的当中，比如说这个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了，那这个都是为爱殉情的，这个情况是有的啊，包括日本的那个失乐园somehow也是这样子的。那这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那只是表达爱情的重要性重要过物质啊，重要过别人对你的缠累，这个是可以，但绝对不能超越生命的价值，不能超越上帝给人的那个真正的永恒的价值，那这个是对爱的一个把握。所以在这个把握上面呢，所有的年轻人，所有面对爱情的人，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不能为爱情不顾一切，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爱情会叫人疯狂，会叫人不顾一切，会，但是那个爱不是真正的爱，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被驱动的很可怕的情况。所以呢，爱有一定的超越性，爱情绝对有超越性，但是呢，绝对不是超越一切。所以呢，我把在这里面讲到爱的迟疑呢，超越一切爱情啊，超越一切爱情无价，是本着经文当中在物质当中的比较，那并不是把爱情提高到一个绝对的高度，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体会的哈，要体会的这一个要点。所以在这个雅各书啊当中啊，这个四点的大纲呢，我把它全部总结了一下。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把这个主日学拉回到我们最开始所说的，回到上帝面前，真正蒙恩的人，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爱，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那真正的爱是实现在所有人的身上，彼此的互动，我叫做爱他，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真正的爱情也本着这个原则，爱他，使他在上帝面前蒙恩，并且有上帝特别给一男一女之间他所配的这个爱情之间的美好。那在这个层面，你去体会，你去经历，你会在上帝面前有最美好的爱情生活和最美好的夫妻生活。那真正的美好是指向天上的永恒。所以这是今天主日学的内容。那我就讲了这么多呢，就没有去讲里面的课程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大纲呢很重要，这个大的框架很重要，在这框架的下面我们再去建内容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比较简单。也因为有这个框架呢，可能这个里面的内容有些东西我不一定会讲的那么细啊，有可能我这占了一课的内容嘛，所以下面的内容可能会不一定会每一课都讲一课啊，也许需要的话我把它并在一起。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主日学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机会提问，有问题以后大家在微信在其他的这个渠道大家去问。好，我们就一起为了今天的主日学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仰望你。主，唯有你是一切的源头，你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你更是爱的源头。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让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爱，什么才是真正你所赐的那个美好的爱情，美好的夫妻和婚姻。愿意天父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来开启，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信主的人在你面前真正的蒙恩，特别是让年轻人，让他们开始进入爱情，进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正确的开始，好叫他们在你面前成为一群蒙恩的人。我们谢谢你，把这一切都恭敬地仰望在你面前， 求你的灵来覆盖孩子一切的软弱，覆盖一切的污秽，让那些真正圣洁美好的能够进到你儿女的心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